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16:25-17:15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16:25-17:15这里继续讲述保罗第二次宣教旅途的行程，内容包括在腓立比被囚禁的保罗和西拉在狱中传福音，令到禁卒归主，在帖撒罗尼加出现了骚动，以及使徒他们在比利亚传道的事。路加特别地突出了保罗在腓立比传道期间成为信徒的三个人，他们是包括了很有影响力的女商人吕底亚，有被鬼附的使女，同埋狱卒。福音影响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今日都不例外的。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当中，算命是相当普遍的事，那些人会用很多迷信的方法去到预言将会发生的事，而这些方法呢，包括讲解大自然的预兆的，甚至呢，是会和死人的灵魂去接触的。而这个使女呢，是被邪灵附身，以讲出先兆和替人算命来到帮她的主人获利。虽然这个使女所知的是来自乌鬼，但她讲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乌鬼会宣告有关保罗的事，令到保罗感觉到厌烦呢？假如保罗接受乌鬼所讲的说话，在他看来就是将福音和邪灵的活动联系一起，这样就会破坏他所传扬的信息了。真理和邪恶是不能够相提并论或者混为一谈的。保罗和西拉被除去衣服，受到鞭打，而且收监，双脚上了木狗。虽然他们落在这么不如意的境况当中，不过他们仍然是赞美神的，而其他囚犯都听到他们祈祷唱诗。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当中，都应该赞美神，别人都会因我们的见证而接受基督。木狗是由两块木板加上一些铁的夹来到组合形成的，木狗中间留了两个窿，紧紧可以容纳脚腕的地方穿过。犯人的脚会先放在下面的木板上，上面的那块木板盖下来之后呢，就可以锁住囚犯的双脚。有时候囚犯的手腕和脚腕呢，都会上木狗的。保罗和西拉其实没有犯罪，都是守法的良民，却是被当作最凶险的囚犯，双脚上木狗，防止他们逃走。禁卒掹刀是想要自杀，因为如果有囚犯逃走，禁卒是需要承担囚犯的刑罚的。当那位禁卒知道自己的真正境况和需要之后，他亦都 尝试去寻找答案。保罗和西拉就很简单的说明福音的精义了，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救。今日当我们认识主耶稣，认祂为主，信靠祂，我们就得救。我们的生命会好像那个禁卒一样，是充满喜乐的。保罗和西拉呢，很看重家庭的整体，因此他们帮助禁卒的全家都领受救恩。但是呢，留心啊，并不是单单靠禁卒一个人的信心就可以令全家得救，是他们全部都需要凭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和禁卒一样相信主，这样呢就全家才可以得救。祈求神使用你向家人传讲主耶稣基督和福音的信息，好让他们都可以好像你一样相信主。保罗没有接受释放而离开，因为他想教训那些腓立比的官长，并且保护其他信徒，以免遭受同样的对待。那些官长查出保罗和西拉无罪的，于是释放他们。这个消息是会传开的，表明出信徒是不应该受迫害的。罗马公民拥有某些的特权，这些腓立比的官长都很害怕，是因为呢擅自鞭打了罗马公民，这样做是违法的。况且保罗和西拉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讯。帖撒罗尼加是马其顿最富庶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在保罗探访的城市当中，他的教训吸引了一大班上层社会人士，这样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他建立的教会与日俱增，但是根据《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十节记载，主后50至51年，他被一班暴徒逼走了。后来保罗就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加去了解当地基督徒的情况，没多久他又写信给当地的教会，这两封书信就是帖撒罗尼加前后书了，劝勉他们要忠心，不要听从假师傅的说话。会堂是被犹太人聚集一起作为教导和祈祷的地方，只要有10个犹太男丁就可以成立一间会堂了。保罗惯常的做法是，只要犹太人允许，他就会在会堂讲道。经常有很多非犹太人亦都来参加这些聚会听保罗的讲道。保罗在会堂讲道的时候，很有智慧地以旧约圣经作为开场白，讲解尼赛亚怎样应验圣经的说话，是由已知的事慢慢转移到未知的事。这些都是很好的讲道技巧，当我们为基督作见证，也都应该由听众知道的事来开始，先肯定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然后再引导他们认识基督和真理。犹太领袖并没有驳斥保罗和西拉的讲论，却因为他们受到众人拥戴，心生嫉妒。犹太领袖制造这次骚乱的动机是因为个人的妒忌心，而不是因为教义上的纯正与否的问题。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多，只是知道他接待并且保护了保罗和西拉，亦因此被捉拿。耶稣他只是众多无名英雄当中的一位，他忠心做好自己的本分，帮助福音的广传。而由于耶稣的勇敢，保罗和西拉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来侍奉神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未必会引人注目，可能还会得到痛苦或者迫害。但是神要使用你，那你的勇敢和信心是将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的。你是否愿意被神所使用呢？这些初期基督徒是被称为搅乱天下的人，福音的能力呢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的，也都战胜了社会上众多的艰难险阻，可以打开监狱的门，推动人真诚的互相关心，并且激发人去敬拜神。福音并非单单改善计划或者鼓励行善，而是又真又活地去改变到人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 让我们都鼓起勇气，求问神怎样使用我们，然后将福音传遍整个世界。你自己怎样评价一些的讲道和教训的呢？比利亚人自己打开圣经去查考真理，并且想要确定所听到的信息是对还是错。你亦都要经常将自己所听见的和圣经所讲的你都去作出比较。真正宣讲神信息的传道人或者圣经教师，他们所传讲的是绝对不会和圣经背道而驰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其余的内容。《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至十七节经文记载，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雅典是世界文化中心，啲人每次提到雅典嘅时候，好自然就会谂起嗰度嘅文化。但系其实雅典亦都系一个充满偶像嘅城市。雅典嘅偶像数目比起其他地方嘅偶像咧仲要多。只要听到新奇神秘嘅偶像，雅典人自然就会帮佢嚟到去建造庙宇祭坛噶啦。当保罗喺雅典等候西拉同提摩太期间，他看到满城都是淫乱和愚昧的偶像，实在令他无法忍耐。于是就好像旧约先知耶利米一样，保罗不得不传讲神的道。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记载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试想象一下，保罗呢在雅典市场来来回回的样子。保罗是制造帐篷的人，我估他在那里呢都可能开工卖帐篷，一边卖就一边传福音，而听的人呢觉得越听越有兴趣。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八节，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我们要认识一些背景，以比古罗派的哲学呢是宣扬享乐主义的，至于斯多亚派呢就鼓吹禁欲主义了。这两个各执一端的学派呢都有人来到想听下保罗到底讲什么。保罗分享了很多，而他们呢就觉得保罗呢是胡言乱语的。不过保罗的论点对他们来讲呢听起来又很新奇。主耶稣和复活的道对他们来讲就好像外邦的神一样，你们希腊哲学家听不明保罗讲什么。我认为保罗所讲的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太过深奥了。在当时哲学在雅典已经是根深蒂固，不过他们就想听下保罗讲一些新鲜的话题来到当作是娱乐。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记载，他们就把他带到阿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阿略巴古呢，希腊话原文的意思是阿瑞斯的岩石，是一块特别的岩石，偶像庙宇呢就起在上面，建筑物呢相当的高，矗立在岩石之上，那里的环境也很优美， 是有一些很漂亮的建筑物和雕像，不过满城的人都在这里拜敬偶像。阿略巴古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在古罗马时期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法院。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派的学士将保罗由市场那里带到来这里，要听保罗的讲论。这些希腊哲学家对他说，你所讲的这些新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吗？他们想听多一点，他们就好像在黑暗当中摸索的人。他们比起加拉太人、腓立比人、帖撒罗尼加人更差，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识的东西很多。世上最难接受神的说话和接受福音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不需要神的，认为那些穷人或者那些穷人的朋友才需要福音而已。今天有些教会里面的所谓资深信徒呢，其实行为卑劣，依旧是生活在罪恶当中，又不知道他们其实同神的道背道而驰，他们真是需要救主的。唯有耶稣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使人的生命变得有意义。雅典必定有很多的闲人，他们不用工作，什么事都不用做，只是喜欢聊闲偈，提出很多虚无缥缈的新理论、新观念。人类这个大家族呢，都是很喜欢辩论的，往往呢会假扮说自己呢好像懂很多东西，其实呢就什么都不懂。他们根本不知道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事。保罗对希腊哲学家的讲道是最伟大的讲章之一。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记载，保罗站在阿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保罗开口称呼听众说，众位雅典人，跟着又说，我看你们呢凡事上都很敬畏鬼神的。敬畏鬼神这个翻译呢，未能够充分表达出保罗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凡事都很虔诚。雅典人很虔诚的，周围都是偶像。雅典人和希腊人拜的偶像呢真是多到数不胜数，有各种的大神啊、小神啊，每样东西都可以随时变成偶像。保罗说他们对偶像很虔诚的。有人说，为什么还要派宣教士去外国呢？那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宗教的。我猜想保罗他去雅典的时候，都有人问他，保罗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啊？他们有自己的宗教的。而我就推敲一下，保罗会这样回答，这些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有太多宗教了。今天我们教会有很多人需要呢抌了他们的宗教，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基督。亦都有人说，人实在太邪恶了，不值得被救的。不过真正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以为只有行为端正的人才能够得拯救，于是他们会以为自己很虔诚、很有价值，已经无可指责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有责任将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因为没有了基督的生命，人是失丧的。这个就是保罗要去雅典的原因。雅典人需要听福音。注意一下，这一次保罗没有去会堂，他在雅典是没有跳板，他用了大师级的口吻来到公开讲论，众位雅典人，跟着指出他们的虔诚，不过可惜是拜错了对象。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保罗是看到雅典人他们拜偶像的情况，注意到他们的祭坛、偶像、寺庙。保罗说，我看到到处都是偶像，而其中还有一个祭坛， 上面写着是未识之神。在雅典是有去供奉未识之神的祭坛，表示出雅典人相当的开放，真的不想漏了任何一个偶像。如果有人在雅典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那一个我拜开的神的祭坛的，那他们就会回答说，这一个未识之神的祭坛就是你拜着那个神咯。于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未识之神的祭坛，拜回自己想拜的神，而且又相信这一个坛就是特别为他的神来到去建造的。好可能他们会承认有一位他们不认识的神，很多异教徒是承认在偶像的背后呢有一位永活的真神，不过他们就不认识这一位真神，也都不知道怎样去接近他。于是保罗就用这个信息作为一个的切入点，一个的突破口，想要呢和雅典的听众去讲回这一位未识之神到底是哪个，告诉他们听他们所不认识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雅典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而这些哲学家整天呢都在这里呢来到去高谈阔论，就好像我们在大学校园见到的哲学家。现在保罗也都开始去到告诉他们听他们不认识的神，这一位神到底是谁呢？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在旧约讲得清楚，虽然他叫以色列人制作会幕和圣殿的样式，但是神是不居住在其中的。列王纪上八章二十七节，所罗门在奉献圣殿祷告的时候是特别提到这个事实，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罗门知道神是创造主，永活神不会居住在人手造的殿中，反而是人要活在神创造的宇宙当中。雅典人用自己的想象和方式去拜一个未识之神，那保罗一针见血地指出，神才不需要你们建造祭坛或者献上祭物给他，神不需要你们任何东西，神是有怜悯并且施恩慈的神，他赐了给你们生命、气息、天上的日月星辰，供应你们每日的所需。雅典人是拜太阳神的，他们说太阳神阿波罗每日揸着马车在天上飞来飞去，而保罗就说太阳是神所创造的，这些是神给你们的礼物。创造主是那位永活的神，他将万物赐给你们，还要向你们施恩，这个是救恩，不单止给你物质方面的需要，也都给你属灵方面的恩典。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保罗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保罗进一步讲到人类的起源，人类是来自同一个祖先，即是亚当。神不单止创造人类万族，也都制定各人的年限，定准各族所居住的疆界。神赐下无限的恩赐给他们，为要令到这些人去寻求神，希望可以得着救恩。其实神离开每个人是不远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方方面面都是和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之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神不单止创造我们，更加是每时每刻在我们身边。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保罗没有称呼雅典人是神的儿子，而称他们是神所生的。保罗指出，人来自神的创造，亦都透过创造去和神建立关系。这里讲的不是多神论的观念，保罗不是说每样东西都是神，他是讲到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源于神，而且神比他所创造的宇宙更大。真正的意思是，我们都是神的受造之物。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圣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人不应该拜偶像，保罗告诉雅典人，神是创造主。假如人是神所生的，就不应该以神的神圣就好像金银石的偶像一样，我们可以去拜偶像。这些偶像是人手艺心思雕刻出来的，连人都比不上。那为什么人选择去拜这些偶像，都不敬拜那位创造人类的神呢？保罗意识到雅典全城的人其实陷入了偶像崇拜的风气，于是将论点集中在认识独一真神之上，有条理的向这些有学问的听众来到讲道。内容有三部分，第一，树立正确的神学观念是当务之急；第二，保罗表明神和人类之间就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第三，保罗指出拜偶像的虚无，敦促人要悔改归神，证明救世主是将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经文的讲解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